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讨论大智度论第一卷的缘起论之后呢，就是经文大品般若经的这个经文的第一句话，如是我闻。那一切的佛经呢都是从如是我闻这一句话开始的。如是第一个代表信心，就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如是呢还有第二层的意思呢，是显示呢我们不执着的态度，是这样子的，我没有任何的成见，我没有任何的执着，是这样子的，我随顺法义呢，我不执着。那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到这一部分呢，所以今天要接下来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一卷的第29页。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先要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认知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最高境界的佛法是怎么样的佛法呢？我们一般人来学佛的时候，比如说我到庙里面去啊，我看到菩萨啦，我拜佛啦，我见了师父呢，我受了三皈依啦，我进一步受了五戒啦，我参加了佛教很多的法会啦，那么我甚至以这个听了很多的佛法啦，我背诵了一些经典啦，甚至我会持一些咒语啦，那么我会解一些手印啦，我会打坐啦，然后有很多佛教的这个规矩啦，对话的礼貌啦，哎，我通通学了。这一些东西啊，都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些增上缘。这一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学习佛法呢，可以说是它提供了一些助力，但这些东西都不是佛法本身。佛法的本质啊，都不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缘起论，讲到说佛陀为了要向我们宣说地义悉贪，所以要来讲这个大品般若经。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学习的佛法是在世界悉贪的层次，是在各个为人悉贪的层次，是在对治悉贪的层次，而真正学到地义悉贪，就是佛法的本质，佛法要我们学习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也就是佛所证的境界，佛的智慧的整个内涵，那个东西要你自己去证，而那个东西是绝对的超越了这些世界悉贪、对治悉贪、各个为人悉贪。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呢，要借很多很多的因缘来增强我们学佛的善根，但是也要随时不断不断不断的反省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没有被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把你绑住了，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超越这些东西。如果你学了很多这些东西，我刚刚讲的诵经啊、持咒啊、这个啊、这个受戒的种种种种的这个佛教的这些内涵呢，你学了很多很多，你只能说呢，你具备了学佛的一些条件而已。但是在佛的境界上面，在佛的智慧上面呢，你有这些条件，并不等于你到这个境界，并不等于你已经有这个智慧，甚至要你放得下这一些东西的时候，然后你才真正知道说佛的智慧是什么。所以我们学佛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这个不断的这个反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跟各位谈过说，比如说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禅定，佛教里面的禅定呢，有一些是跟世间法是共的，叫做有所依禅。但是真正的佛法里面所要达到的那个禅的境界，就是要达到佛的那个境界的这个禅定呢，那是无所依禅。那我们凡夫地的修持呢，我们要先学习有所依禅， 因为一开始要学无所依藏，对你根本就是摸不着边际嘛。你找不到一个下手的地方，就好像那个楼很高，你找不到阶梯上去一样。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这一点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假定说，诸位要学习最根本的佛法，最高境界的佛法，跟佛一样的这个境界的这个佛法，那么永远要保持这个认知。真正的佛法到最后，最后这个其实最后都不能讲，就是最后这两个字都是多余的。我们是用世间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就是说你的修行如果说这样的不断不断的向上提升，提升到这个最高或者是所谓最后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那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在《大智度论》第一卷第29页第一行所说的，是佛法中弃舍一切爱，爱就是烦恼障，一切见就是所知障，一切无我搅慢，就是这一些东西你通通要抛掉。那么你要克服你的烦恼障，你要克服你的这个所知障，你要克服你所有的这个傲慢，所有的这个优越感，所有的有所得的心理。我们只要有一丝一毫的那个有所得的心，我觉得我得到什么了，我觉得我挣到什么了，你只要有那么一分的有所得的念头，你的傲慢就在那里，你的优越感就在那里，你的执着就在那里。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有所证嘛，我认为我有所得嘛，我认为我这个法我有一些感受嘛，我有一些很确实的体认嘛。好了，现在跑到一个人来了，说我也有所体认，我也有所证，我也有所得。哎，两个人一讲不对呀，你那个所得所证，你那个境界还早得很呢。哎，你看，因为我证到了嘛，所以我认为你证的就不是，除非你证的跟我一样。那么你看看，你这个有所得啊，对你个人是一个进步，可是因为你对这个进步呢，你起了一分的执着，然后这个东西又变成你的障碍了，又变成你的手执障的根源，又变成你的烦恼障的根源。所以学习佛法可以说最不容易的，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样来学习这么一个东西，无所得。不管你学到了什么，不管你得到了什么，你总是有一份无所得的心。我听到有一些同学呢，对我非常非常的这个表达一种这个怎么讲，就是赞叹啊，表达一种这个很恭敬的心啊。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呢、啊，表面上看啊，好像说诸位来到这个讲堂了，来听这个大智度论的课了，来参加共修了，哎，有一个人把这个课讲得很好了，讲的这个平常好像我们没有学到东西，好像他也都跟我们讲了。表面上看好像是诸位从我这个地方得到了佛法，诸位从我这个地方听到了很多的佛法，其实是这样子吗？不是。其实如果各位来这个地方共修的时候，你有学到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缘起法。在这个缘起法里边呢，说法的人固然是这个缘起法里面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你要知道呢，在这个讲堂里面，除了说法的人，除了这个提供这个道场的这个善知识，除了你自己在这里听法之外，你要知道在这个讲堂当中每一个参加的人都是这个缘起法的一部分。这个讲堂里面少一个人，少两个人，少三个人，少五个人，少十个人，跟多一个人，多两个人，多三个人，多五个人，多十个人，气氛一样吗？气氛不一样。不但是人数的问题，比如说来听法的人本身的修持，本身的知见，本身的悟性，本身的反应能力，都会构成我们在这里共修这个大智度论的时候呢，它变成构成这整个般若气氛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看，如果说假定我们在这讲堂大家在这里共修了，有一个人呢今天这个胃不舒服呢，一直在那里打嗝，一下子就打嗝，一下就打嗝， 这个不要说坐旁边的人，就是坐远一点的人，哎呀，看到这个人听到打嗝的声音呢，他就有一点干扰，有一分同情，但是呢，实际上他也造成一些干扰，就是听法的干扰。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两个多小时在这个讲堂里面没有一个人打嗝，这个不打嗝就是莫大的增上缘。那我们增上缘太多了，也没有人打嗝啊，也没有人打喷嚏啊，对不对？也没有人打瞌睡啊，那么也没有人讲话啦，对不对？也没有人走来走去啦。那么这就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共修，其实是凝聚了很多很多增上缘在这里边。那么还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表面上看好像是我在这里说法了，其实你坐在这里听法的每一个人，你也在说法，你知道吗？诶，你说你可没有说话呢，怎么你在说法呢？诸位，我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如果是学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师父的话，我应该是前面摆一把扇子，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到我，这表示什么？依法不依人，你就听法就好了，你不要看这个人的样子，你看这个人样子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这个接触。我想南传佛教这个规矩是有道理的，那么现在我们不是南传佛教也就不谈了。我们现在谈说呢，诸位在这里听课的时候，表面上你是在听课，其实你当你听，你很清楚的把每一句话听进去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眼睛、你的表情都在做出反应，是不是？就像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一些地方了，我就看到我们林总干事就会微笑，他就微笑三昧出来了，对不对？那么有的同学呢，就会非常这个认真的一直点头，他就是频频点头，这是对的，就是说他用身体来作为一种这个所谓肢体语言呢，来对这个法做出反应的。那你要知道，点头的人越多呢，这个说法的人他就会有感受，他就越说越认真了，你知道吗？诸位了解这意思吧？就换任何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表面上是一个人在说法，其实大家都在说法，因为我们对这个法的学习，不管是说的那个人或者是听的这一个人，他们是在共同完成这个说法法的学习这件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单一的，没有一个人是会跟这个法的学习变成一个好像孤立的部分，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正在形成一种法的学习的一个好的共业。所以你说这个地方谁在说法？大家都在说法，不是一个人在说法。当然我现在在讲，你们就不要开始猛点头了，我不是要你猛点头的，我的意思是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因为说你比如说你对这个法，你其实在听法的时候最容易反映出你的这个悟力悟性的，跟你的这种这个这种对法的这种感受的，其实是你的眼睛。所以当你很专注，从专注到对这个法做出一种反应，做出一种这个 positive 一种很积极的一种回应，做出一种理解的回应，这个都对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法的学习上面呢，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增上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也没有主角，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成为这个整个法的学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叫做缘起。所以在缘起的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独立的，所以叫做无自性。因为是无自性，所以怎么呢，这个法的学习本身其实我们都在共同体验一个事实，就是空，就是缘起无自性啊，就是缘起性空啊。讲的仔细一点，从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叫做缘起。可是从法的本质，从这个缘起的本质上面来说，就是空啊。所以我举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例子呢？讲一个我们大家都在共同体会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明佛法的它的最高的这个境界，所有的努力都是要帮助我们去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就是怎么样跟这个 法，它在缘起的条件之上，在缘起的法则之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空性，而让我们的智慧跟这个空性相应，让我们整个生命整个人格跟这个境界相应，跟这个空性来相应。所以说佛法中呢，弃舍这个佛法就是最高境界的佛法，弃舍一切爱一切见一切无我搅慢，悉断不着。那么这是我想上次呢跟各位呢已经谈过这一段话。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在这一段这个论文里面呢就提到说，特别引述到这个所谓阿陀婆伽经里面有一段这个所谓这个摩见题呢跟佛的一个问答。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这个摩见题呢他就向佛呢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呢，决定诸法中横生种种想，悉舍内外昧，云何当得到？他说佛法的这种这个解脱之道是应该在这个就是说什么呢，一般的人他是在决定的诸法里面呢，那么决定就是说很明确的就是这样子，在这样的这个诸法当中呢，凡夫呢横生种种想，就是说旁生枝节的这样子的去产生很多的妄想。所以解脱之道就是什么，悉舍内外昧，就是把一切的这些执着妄想通通抛掉了。那么现在请问佛陀呢，既然要把这一切都舍掉，内外，内就指我们的身体，外呢就指我们外在的这个所依靠的依止的这个境界啊，外境。那么怎么样来舍这个内外然后得到这个解脱呢？所以佛陀就回答他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他说非见闻觉知非持戒所得。从一方面说呢，佛法的学习，法的学习讲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呢，它不是靠见闻觉知得到的，也不是靠持戒来得到的。诸位许说，哦，那这样以后我也不用这个见闻觉知，我也不要听经闻法了，我也不要持戒受戒了。诸位，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告诉我们呢，佛法的学习在世界西谈的时候，在对峙西谈的时候，我们需要见闻觉知，我们需要持戒，我们需要六波罗蜜，但是这个只是提供给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方便，提供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条件。所以佛又讲了，亦非不见闻非不持戒得，但也不是离开了见闻觉知，离开了持戒，然后另外有一个佛法可得。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在持戒里面，佛教最根本的一条戒律是什么呢？就是不杀生。不杀生的翻译是比较严格的讲，是比较狭隘的一个翻译。在巴利文里面原来讲的这个所谓佛五戒里面的第一条戒呢，这个应该是叫做不伤害众生戒。杀生只是我们伤害众生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手段，就是杀害众生的生命。其实是广义的来说呢，五戒的第一条戒呢，就是我们不去伤害众生，那么也就是不可以对众生有任何形式的暴力。如果我们本来就没有暴力，如果我们本来就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五戒里面的第一条戒不杀生戒呢，就变得是多余的。是因为众生有暴力行为的倾向，是因为众生有使用暴力的习气，是因为整个社会充满了这个暴力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显示这个规范，强调这个规范，说不可以杀生，不可以伤害众生，而且必须要把各种伤害众生可能出现的形式，各种可能出现的行为把它调理出来，说这样就是杀生，这样就是伤害众生，然后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的这些戒律的规范，所以我们对佛法的这个学习，都是针对凡夫的习气，都是针对凡夫的一些行为的偏差。可是诸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本来就没有这些暴力，那么你有没有需要一天到晚去跟他强调说你不可以使用暴力，你不可以使用暴力，你不可以使用暴力，这就是变成多么多余的一件事情啊。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比如说那个人本来就不吸毒嘛， 他有没有必要一天到晚强调说我不吸毒，我不吸毒，我不吸毒？这是多余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法的本质不是在持戒这个事情上面的。但是当我们强调说健康的人、健全的人，他没有暴力行为，所以他不需要强调不杀生这条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反对不杀生这条戒律呢？啊，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条戒律，是不是表示我们反对这条戒律？当然不是啊，我们不但不是反对不杀生这条戒律，而且是什么呢？是告诉你不杀生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一种这个学佛的这个条件。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说如果众生都没有暴力的，这个众生再也没有彼此相互侵犯的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不杀生这条戒是不需要强调的，不再需要强调了。所以我们说呢，佛法非持戒所得，但是亦非不持戒得啊。如果你破坏了这条戒律，就说戒律是在这里的，然后呢，你破坏这条戒律，你就有你的因果，杀生的因果，你就要为他付出很大的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要晓得说，佛法是在中道上面，真正的佛法不是在见闻觉知上面，也不是在不见闻觉知上面。比如说我们要多闻熏习，我们要学习佛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知见上的障碍，我们有很多偏见，有很多邪见，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边见，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借进取见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要通过见闻觉知来学习。可是真正的佛法不是在这个见闻觉知上面的，我们对佛法有很多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知识，可是如果这些知识跟我的人格不结合，如果这个知识不能够导正我的偏差的行为，这个知识是多余的，这些见闻觉知是多余的。所以见闻觉知代表我们的观念，而持戒代表这个观念的落实，就是我们接受了这个规范。但是佛法的学习最后是要达到心灵的解脱的。佛法的学习，譬如说我们讲到不杀生这条戒，当佛教强调五戒的时候，用不杀生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用不侵犯众生这样一个形式来表达，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表达。其实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慈悲心。诸位，如果你心中有慈悲心的时候，你会去杀生吗？你会去侵犯别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慈悲心，你叫他不杀生，没有机会杀生，他当然不杀生了。可是因为他没有慈悲心，如果跟他个人的利害有关的时候，说不定他要考虑考虑咯。所以慈悲心才是根本，不杀生只是一个附带的规范跟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法的学习本质，从本质上来说，长养慈悲跟智慧才是最根本的。这些所有的见闻觉知、多闻熏习，所有持戒啊、忍辱啊、精进啊，这一些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助缘，只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助缘。所以最高的佛法，假使我们要学习，对不起，我一直强调最高的佛法哦。其实真正的佛法哪里还什么分最高最低的，对不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相对我们对这个一般所学习的佛法的这样一种形式上的执着、教条式的这个执着，我们说真正的最高的这个佛法是什么呢？就是心灵的解脱。我们要得到这个心灵的解脱，这才是我们学习佛法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所以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见闻觉知 非不见闻觉知，持戒不持戒，这两边我们都要超越。如是论希舍，亦舍我所。那么这一些所有的细论我们通通要抛掉，连我执我所执也要抛掉，不取诸法相。佛法是活的，佛法是生命化的，佛法是人格的一种特质，所以不取诸法相，就是不要在法相上面执着，不要在法相上面打转，如是可得道。如果有这样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得到佛教里面的最高境界了。这个时候摩建提呢，他站在一个世俗体的立场呢，他就提出一个问题，若不见闻者，若不见闻等，非持戒所得，亦非不见闻，非不持戒得。就是说佛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见闻觉知，不见闻觉知，这是两边，行以中道；持戒不持戒，这是两边，要行以中道。那么现在呢，摩建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我心观察，此雅法得道。就是说佛陀这样的回答是如实的，这个直截了当，可是他没有了解。他有时候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人生呢，要不是见闻觉知，就是不见闻觉知，你现在两边都把它否定掉，那么这样就表示什么呢？怎么得到呢？怎么得到解脱呢？持雅法得到。雅法就是什么？你等于没有说出任何一个道理嘛。在摩建体的思维里边，你总是要告诉我一个道理，然后这个道理告诉我一个方法，在这个方法上面我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行。现在呢，佛的意思就是说，有方法没方法都是两边，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你更要超越这个方法，然后最后离开这两边，你才能得到。所以佛呢，针对他的话就回答了，汝依邪见门，我知汝痴道。他说，因为佛就说呢，因为摩建体你本身呢，已经有一个思维上的偏差了，你已经入了这个邪见之门了，所以怎么呢？你有一个愚痴的想法在那个地方，汝不见妄想，因为你没有对自己的妄想做一个反省，所以怎么呢？汝耳识自雅，是你自己对这个道理不明白，所以你以为我现在教你的这个道呢，是一个雅法之道。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有很多人哈，在这个世间法里面，他有一种想法，他以为呢，如果有一个道理在那里，这个道理一定说得出来。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学长呢，因为我是念哲学的，他是机械系的，我们学哲学的人呢，一个最大的企图就是要把天下的道理呢，用最简单的话把它说尽。可是因为每一个人找到最简单的话都不一样，结果到最后都弄得很不简单。那么我们这个机械系的同学有一天就很不屑的跟我讲了一句话了，他说：“真正的道理都是讲不出来的，你们学什么哲学？”我这个话对我很挑战呐、啊。我们学哲学的就是要把天下道理都给研究尽了。结果他竟然说你学什么哲学，因为真正的道理都说不出来的嘛。但是呢，我把这个话放在心上，一直在思维，渐渐的，尤其在佛法里面，你渐渐深入到一个比较要通过一些修持才能够体验的境界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很多东西已经不是用嘴巴讲的了，就是用言语已经表达不出那样的境界了。所以我们上面讲到这个第一希坦，你看言语道断了，心行处灭，言语道到那个地方断了，心能够到的地方怎么呢？到那里也灭了，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言语都到不了那个境界。所以这是完全是一种生命的体验，而这个体验它虽然有方法，但是你不能执着那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你修一定要修禅定才能得到佛法最高的智慧，可是修这个禅定的时候，你就要从世间法里面的有所依禅慢慢慢慢修到什么呢？无所依禅，到最后连那些禅定的方法你都要舍掉。譬如说你如果学观呼吸，观呼吸有一种方法就是说用数息的啊，就是 counting breathing， 就是数你的呼吸的。那有的人呢数呼吸呢数到怎么样呢？不数就不会呼吸，因为他已经把那个观呼吸的这个数息的动作怎么了，把它变得很机械化了。诸位了解这意思吧？本来所谓数息只是要凝聚你的注意力，就是让你的心念不要散乱了，不要跑掉了，所以要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样的来把你的妄想把它抓回来，这是不得已的。结果你把这个方法呢，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规范，然后你执着了它，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呢？即使是好的法，它对你已经变成一种束缚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印光大师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了，他说：“我看时下现在很多人念佛啊，都要拿着念珠来念，拿念珠念佛好不好？”